在今天讲道开始的时候，我想请大家和我读出今天的讲题。今天的讲题是什么呢？这个是读经的主题，这个才是讲题，是啦，啱啦，是。再读一次啊。因为好想大家留心两个的预言是不同的字，咁所即表达的意思其实都不同，所以都想大家呢特别即今日帮我读出呢一个嘅讲题去留意呢两种嘅唔同。咁既然讲预言，我先讲一个故事。喺好耐之前有一条村，呢条村有个传统，就係当啲后生仔想结婚就一定要学识捉牛。等佢学识到即可以捉到一啲足够嘅牛作为一个嘅聘礼嘅时候呢，送俾女家先至可以成家立室。聘礼嗰个嘅数目最少係一隻牛，最多就係九隻牛。咁一条村就一定有村长嘅。村长通常就有女嘅。咁村长呢就有两个女。咁有一日有一个年轻人，佢呢去到村长嘅面前就同村长讲，佢呢爱上咗佢嘅大女，佢愿意用九隻牛去迎娶呢个嘅大女。九隻牛真係最高㗎喇。村长呢听到之后好震惊，跟住就话九隻牛太高啦，呢个价值我嘅大女唔食咁多嘅牛啊，咁样不如你娶细女啦，咁样细女就值九隻牛。但呢个年轻人坚持用九隻牛要娶村长嘅大女，村长终于就答应咗呢个年轻人。呢件事就轰动咗成条村，哇！这个年轻人愿意用九隻牛娶村长嘅大女喎，咁样。过咗一年之后，有一日村长经过呢个年轻人嘅屋企，睇见佢屋企开紧一个 party。成班人围住即系一个嘅圈喺度唱歌跳舞，好开心。喺中间呢系跳舞嘅系一个呢好美丽嘅女士。呢个村长好好奇，跟住就问呢个年轻人，究竟呢位女士系边个嚟嘅呢？佢咁靓又即系能歌善舞啊，点解我唔识佢嘅呢？点解喺呢条村有一个咁嘅女士我唔识佢嘅呢？咁我相信大家都估到啊。这个年轻人就答他，村长这个呢就是你的大女了。这个年轻人用九隻牛的代价，用九隻牛的价值去对待他娶回来这个很心爱的妻子，让到这个的女儿，这个年轻的女儿和这个年轻人他们的生命经历了一个很不一样的将来。对于村长，他以为他很认识这一位一直跟他一起生活的大女，但他看不到这个女儿真正的价值。反而年轻人凭着他所相信的价值去预备和去迎娶这个的女儿，他生命当中得着了这份很重要的关系，甚至是光荣，令到他自己和在他身边的人有一个好唔一样嘅生命。当我哋今日要预备主耶稣再嚟嘅时候，我哋又系用紧一个咩嘅态度、咩嘅价值去预备迎接主耶稣嘅再嚟呢？我哋系用紧一种等候预言会实现呢一份嘅期待去迎接主耶稣再嚟，定还是我哋只系当圣经里面所记载关于上主嘅说话系一种预言式嘅故事、一种教训，咁样去等候圣诞节一次又一次嘅出现呢？今日我哋就透过约瑟嘅经历，再一次去检视、去反省翻我哋一直可能习以为常咁样嘅观念、一啲嘅想法，甚至可能一啲嘅行动，是不是仍然出自真心我们对上主的说话的回应和期待。我们可以一起再打开马太福音一章十八节至到二十五节这段的经文，一起的是看当中约瑟 对上主说话嗰个嘅回应，我哋喺当中有一啲嘅学习。喺马太福音一章十八至到二十五节里面记载住一件事情，就是关于耶稣基督降生嘅事。而呢件事，马太福音嘅作者佢话咧系要应验先知所讲嘅说话。呢成件事中间包括咗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就系耶稣佢成人，即系成为一个嘅胎儿嗰个嘅背景。就是当时作为母亲的玛利亚，她知道她先至啱啱许配咗俾约瑟，但是咧当时约瑟咧仲未迎娶玛利亚，喺呢个时间玛利亚咧就有咗耶稣。呢个咧系成件事即系第一个嘅部分要交代嘅背景。跟住第二部分讲到嘅就系描述作为玛利亚嘅丈夫约瑟嗰个嘅心路历程。这整件事带出了约瑟去面对一个生活上在生命当中很真实的挣扎和挑战。在表面上他要考虑他是不是继续要迎娶一个有了 BB 的未婚妻，但实际上他是要考虑他是不是要放低他自己一直所认为可以带给他有安全感的保障，而去听主的说话，听主的吩咐去做他的行动。约瑟去面对这个的难题，他有三方面的考虑。最表面最客观第一方面的考虑，就是圣经里面提到，就是一个律法的考虑。在这个事情的背景，刚才我所讲到当时玛利亚许配了给约瑟，但是还未迎娶。这个的背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一个的少女她在订婚的阶段就已经有了 BB。 在犹太文化的里面，结婚通常要经过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咧，就是有一啲嘅媒人咧，去即系大家去互相嘅即系揾到合适嘅对象吓，跟住就订婚，跟住结婚，通常就有呢三个阶段。喺订婚同埋结婚呢两个嘅阶段咧，同样嘅系严肃同埋咧好谨慎。按照当时嗰个嘅规矩，其实咧佢哋14岁就可以咧去配婚噶啦，即系当一个女孩子14岁就可以许配给另一主人家。虽然订婚两夫妇未正式的结婚，但他们同样的已经有个法律的地位，是不可以改变他们订婚的主意。其实跟结婚没什么分别，只是他们未正式的住在一起和发生性行为。而第二样嘢就是犹太律法去要求新娘在结婚的时候一定要是处女。如果新娘结婚的时候她不是处女的话，她就要被处死。这个可以根据在《生命记》第22章里面找到这个摩西的律法。这个律法去到耶稣的时代其实已经放宽了少少，就是当结婚的时候，如果那个新娘子不是处女，可以不需要处死，而是用离婚这个比较宽松的方法就可以解决或者代替。不过如果即这样讲，其实都是说如果新娘不是处女的话，作为新郎的就要跟她离婚，这个是法律的规定。所以当约瑟他知道玛利亚在这个订婚的阶段有了 BB， 在律法面前他要做一个决定，其实就要去休了玛利亚。这个对于当时约瑟来讲是一个应该做的决定，在法律面前其实他可以不用太多的考虑。况且圣经里面形容约瑟是一个义人，义人的意思就是守足 当时咧嗰个嘅律法吓，唔单止守律法，更加系守足晒当时嘅律法吓。约瑟系一个义人，按住法律嘅要求，佢应该要同玛利亚离婚，即系咧要休咗玛利亚。不过约瑟咧，其实都系比起义人咧，其实即系更加多咗一份怜悯吓。佢唔单止咧系义人咁简单，佢更加咧系一个有怜悯嘅义人。佢嘅义唔单止系一种好似墨守成规嗰种嘅义啊，好似即系只系按住律法嘅要求就休妻啦咁样。约瑟佢有考虑玛利亚嗰个嘅谂法同埋感受，所以圣经喺十九节都讲啊，佢丈夫约瑟系一个义人，佢唔愿意明明嘅咧去羞辱玛利亚，所以咧想暗暗嘅将佢休咗。因为约瑟佢有一份怜悯嘅心肠，佢唔想公开嘅羞辱玛利亚，所以纵使按照当时嘅规矩，佢应该要休咗玛利亚，不过佢选择或者系考虑去选择用一个暗暗嘅方式去休咗玛利亚。约瑟去做一个考虑、做一个决定嘅时候，佢唔单止考虑法律嘅要求。佢同时考虑别人嘅感受。如果到此为止，我相信大家其实咧都好满意，即系约瑟嘅表现啦。如果我哋即系身边有啲人做决定嘅时候，唔单止咧考虑一啲嘅原则，更加咧考虑埋别人嘅感受，我相信咧大家对呢个人咧都会觉得佢系好人，而且咧即系比好人更好人噶啦，因为咧佢合法、合情、合理吓。喺律法面前，佢系一个义人。在别人的眼中，他都是一个好人。但是作为基督徒，我们的考虑有时候可能不应该只是一种合情、合理、合法的要求，更加要考虑在我们灵性上面和上帝的关系。这个也是在经文当中带给约瑟一个的挣扎和一个的挑战。就是去到第二十节，当约瑟去考虑紧要将玛利亚暗暗咁样去休咗嘅时候，主嘅使者就显现咧对约瑟说话。主嘅使者对约瑟所讲嘅，影响住约瑟嗰个嘅决定。喺呢段嘅说话里面，主嘅使者系特别针对约瑟嘅身份，同埋约瑟所要做嘅事情。去提醒约瑟去做决定的时候，他所考虑的事不单止是法理情。主的使者在梦中对约瑟说，他称呼这个约瑟是大卫的子孙。他一开始见到约瑟的时候，他就对约瑟说，大卫的子孙约瑟。大卫的子孙是一个的称呼，是一个好像我们常常都会联想起对尼赛亚、对王一个的称呼。主的使者去到约瑟面前叫他大卫的子孙约瑟。这个的提醒当然就是好像我们所想，就是要提醒他是出自一个王族的血统，大卫一路下来的后裔，你是大卫的子孙。同时亦都为了去铺排耶稣的出身，亦都是在大卫的家族里面去出身的一个铺排。但更重要的是这个的称呼是提醒约瑟他是上帝所使用的一个人。大卫的子孙在犹太人最原先、最原先的用法，是高立大卫的时候，去这样去讲，大卫的子孙其实是一种上帝要使用一个人一个的称呼。所以当约瑟去听到主的使者这样嗌他，大卫的子孙约瑟，其实就是听着一件事，上帝要使用你啊，约瑟，上帝拣选使用你啊，约瑟。我们去想象一下，如果今天我们在灵修的时候，你默想的时候，你听到一个的声音去提醒你，上帝要使用你啊，刘王孝， 上帝要使用你啊，陈永坚。上帝要使用你啊，梅正康。上帝使用你啊，黎志刚。上帝要使用你啊。一开始你默想的时候，你听见主的使者称呼你上帝要使用的一个人，无论之后讲些什么，你都立刻要醒一醒，上帝要使用我，使用我什么呢？主的使者对约瑟的显现，第一个提醒约瑟的身份，上帝要使用你。当上帝要使用一个人的时候，就是要那个人按照上帝的吩咐去完成一件事情。对于约瑟，上帝就是要吩咐约瑟娶玛利亚，而且为他的孩子起名叫耶稣。当约瑟去认定他自己这个的身份是上帝所使用的时候，他所考虑的不单止是法理情，就是究竟我是不是要听主的说话去做呢？我是不是要按照主所吩咐我的去娶玛利亚，去为孩子起名叫耶稣呢？如果按住法理情的考虑，休妻是应该做的决定，但是主却吩咐他要将玛利亚娶过来。如果休妻是合法的事情，那娶玛利亚呢？就算不是犯法，都不是合乎摩西的律法。最大的冲击，最大的冲击就是约瑟他作为一个义人，他怎样去承载这个义人的身份呢？如果别人，他在别人的眼中是一个好人，在法律的面前是一个义人，如果他今天选择去听主的说话，他怎样可以放得低作为义人这个身份？他怎样可以放得低在人眼中作为一个好人这个的身份？主的使者这番的说话对他的称呼挑战着约瑟，是不是可以放低一个他一直可能觉得骄傲，一直可能令他觉得安全的身份，而去听主的说话去做呢？主的说话提醒着约瑟，他是上帝所使用的人，所以他应该按主的吩咐去做。刚才说主的使者称呼约瑟做大卫的子孙，他是上帝所使用的人，他要为孩子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百姓从罪里面去救出来。百姓有什么罪呢？当时的百姓有什么罪呢？如果约瑟，他都是一个守法的人，如果在我们所认识马太的背景的当中，其实当时也有很多很遵守犹太律法的犹太人，但是要为孩子起名叫耶稣，将百姓从罪里面救出来，百姓有什么罪呢？如果根据当时的福音，马太福音的处境，或者我们一路去看经文下来所理解，可能这种的罪就是正正去指向着当时一班的百姓只是以行义，即是只是以遵守犹太律法作为持守一个社会价值这个标准的态度。本身持守摩西律法，去守律法其实没有问题，但是主的使者提醒一件事情，当班百姓以守律法去取代了信靠神这种的态度的时候，个问题就出现了。我以为只是守律法就够了，但是最终其实我们是要听上帝的说话。当人只是信靠律法的时候，这种的态度就破坏着百姓和上帝的关系。这个就是当时个主的使者想提出百姓所面对的罪。 约瑟要为孩子起名叫耶稣，将百姓从罪里面救出来，就是要提醒我们要放低我们一些以其他的价值去取代我们信靠神的价值。约瑟听见主的使者这番的说话，当然就会害怕，所以主的使者就抬起，不要怕不要怕，大卫的子孙不要怕。怎样可以不怕呢？就面对这样这么大的挑战，这么大的挣扎，要这么大的放低，怎样可以不怕呢？马太福音在这个部分，他特别加插了一段的解释，就在22节里面，他提醒整件事是要应验主席先知所讲的说话，就是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这段说话同样的是对约瑟一个的提醒，这番的说话主藉着先知所讲的说话今天要应验。这番的说话是出自以赛亚书7章14节，就是今天我们所读的第一段经文，刚才卫也跟我们读过第一段的经文，以赛亚书7章14节。这段经文本身的背景要交代少少，我们才明白究竟为什么要在这里去提醒约瑟这个的经历。在以赛亚书7章14节这段经文的背景，其实当时亚兰和以色列两个的地方，他们一起夹粉夹攻攻打耶路撒冷。犹大王阿哈斯他很害怕，就是面对两个的国家去夹攻他，他觉得很害怕，于是他在踱步去想方法，究竟怎样可以解决。跟着耶和华就叫以赛亚先知去见阿哈斯，就提他，叫他你谨慎镇定，不用怕，又是不要怕。他说这件事他说这事必站立不住，亦不得成就，不会发生的，就算他两个攻打你，其实你都没事的。但是如果你们不信，你们就会站立不稳。其实呢，耶和华知道阿哈斯王害怕，所以派以赛亚先知去提醒阿哈斯王，你不需要害怕，你要站立得稳。并且呢，他让阿哈斯王呢去求一个的预兆，任他求，你求一个预兆去让你去相信，让你去知道我和你同在，你不需要害怕那两个的国家，纵使他们夹攻。但阿哈斯的反应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第一段经文的反应，阿哈斯不求，神呢开出一个支票，任你求一个预兆，让你相信我同你同在。阿哈斯不求，阿哈斯选择用他自己的方法去解决他当前的困难，纵使神给他一个预兆。所以呢，耶和华才自己去给阿哈斯王呢这个预兆，就是有童女生子叫以马内利。这两句的说话是耶和华他叫以赛亚和阿哈斯王自己讲的一个预兆，来不是阿哈斯王自己求，是神呢自己给阿哈斯王。所以这一段的经文在这里去再重复去讲述给约瑟知的时候，其实是提醒当时的犹太人，以马内利这一种的同在是你要去选择，究竟你去信靠耶和华，定是信靠你自己的决定？神要拯救你，但是你可以拒绝，去用你的方式去解决当前的困难。神仍然会同你同在，神仍然会同你同在，不过可能我们会站立不稳。这个呢是这段经文最原先在以赛亚书里面那个的背景。今日再一次提醒翻约瑟，提醒翻当时犹太人，你面对这个的挑战，休妻不休妻表面上是一个决定，实际上你选择去信靠翻你一直所相信的律法，你一直以为你自己是义人，定是还是你愿意信靠耶和华的话， 按他的吩咐去行，成为神所使用的人呢？这个是约瑟当时要考虑。约瑟最终做了个决定，他醒翻之后，他遵照主的吩咐去行，将玛利亚娶过来，而且即系冇同玛利亚同房，直至咧孩子生落嚟，给他起名叫耶稣。这个是约瑟的决定，他经过不同的考虑，他最终选择去按照主的吩咐去行。他虽然惊，但是他相信神和他同在。今日我们每一个可能每一日都面对着大大小小不同的选择，可能我们要为小朋友去选学校，我们的选择是不是只是一些很合情合理的选择，还是我们可以多一些的考虑，究竟神的心意想这个的孩子在什么学校里面成长呢？我们转工可能面对一些的考虑，我们纯粹去考虑人工、环境、福利，还是我们可以多一些的选择，神今天使用你在那个工作的场所里面有一些的使命是要完成的呢？我今天去接这单生意或者不接这单生意，我的考虑是纯粹讲那个的利益，还是我可以多一些的考虑神要怎样去使用我在这个生意的合作上面去建立一些不同的人。我今天用钱我怎样去考虑呢？我可以用钱去满足我自己，买很多的礼物，圣诞节买很多的东西，即为我自己扮靓，或者甚至我都可以送给很多即我的好朋友，或者吃大餐。但还是我都可以考虑在用钱那里，在奉献方面我用多摆多啲奉献，在一些贫穷人的需要上面我可以摆多啲呢方面。我的考虑除了是一些好像很合情合理的考虑之外，我会不会多一些考虑上主今天怎样去使用我所有的金钱呢？我有的假期怎样去用这个的假期，怎样去用这些时间，我是不是都可以有这一方面的考虑？我们每一天都面对一些不同的选择，我们的考虑会不会都可以多一种的考虑，神今天使用我在这个选择上面可以怎样做一个的决定，以致我和神的关系不单止我和神的关系，是我周围的人和神的关系其实可以更加的去紧密呢？跟大家分享一个的经历，就是我个孩子上了小学之后呢，升了上一年班之后，我就有个心愿，很想去快点自己温书，自己做功课，自己执书包，不用我操心这样。他由上一年班开始我就有这个心愿。跟着呢我就跟我的朋友去分享，跟着我的朋友呢就很认真跟我说，其实闹我杜敏玲他是不是太小呢？个 B B 唔系 B B 啦，小孩子系咪太细咧？咁细唔得噶，最少要三年班佢先至可以，你先好谂啊，你先好谂咧，佢识自己温书，即系做功课之类此类。我话谂下啫，谂下你都唔好谂啊，三年班你先谂啦咁啊。咁跟住今年开学二年班啦，即系我仔升上二年班。咁我当然都谂噶啦，即系功课又再多啲，我就如果你识自己温书、自己做功课、自己即系温密书测验咁就好啦，我就唔使操心啦咁样。咁啊，当然开学嘅时候未发生，点知咧到咗第一次考试，应该十月到啦，佢跟住就同我讲，我仔都同我讲，我想自己温书，我想自己做功课嘅，我唔想你检查我啲功课。即系弊啊！跟住我就心谂，即系弊啦！我唔检查你啲功课就弊啦咁样，因为都成日漏嘢啊，成日欠交啊，成日欠做噶啦，咁仲要你自己嚟，咁我即系信唔过你吓。咁我即系咁样嘅拉锯咗一轮啦吓，跟住咧我就话好，我哋试下搵两个礼拜试下你自己温书，即系做功课咁样，其实都系甩漏嘅，不过。默书翻嚟嘅成绩又 OK 喎，咁我真系奈佢唔何，佢 OK 喎咁样，咁于是我而家即系慢慢放心，其实就俾佢开始自己温书啊，自己做功课，尽量检查少啲啦。有阵时我都会偷睇佢做功课咁， 但是开始放心啊。跟住我就有一个体会同埋一个想象，就是如果我只是睇呢个嘅小朋友是一个嘅七岁嘅小孩子，我一定唔放心，即系将即系佢自己搞掂晒啲嘢啊。但如果我视呢个嘅小孩子嘅生命是神所创造一个好独特嘅生命，是神托付俾我去养育，俾我去即系教导、管教，而透过呢个过程，其实神都同样嘅要我去经历嗰份嘅信靠嘅话，我就有唔同嘅考虑，我就有唔同嘅体会。神透过使者，佢对约瑟讲，叫约瑟去相信一个嘅 B B， 一个将要出生喺佢家庭里面嘅 B B， 可以带领百姓离开罪恶，重建同上帝嘅关系。是让约瑟有新的提见。今日我们要这样去预备将临期或者耶稣要再来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都可以透过上主的说话让我们有新的提见，意思是我们在预备神再来的日子的时候，预备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的时候，我们有新的相信。纵使在过程里面我们有很多不放心，但神不断去加力和给恩典给我们，让到我们今天可以预备自己成为上帝所使用我们的人。让我们一起去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看得起我们，去称呼我们每一位为神你要所使用的。主啊，纵使我们今天面对很多我们要放下的事情，要放下的经验，放下的传统，放下的能力，甚至放低一些我们的成就，我们会觉得害怕，因为我们好像没什么把握。但是神，我就求你藉着耶稣基督降生这件事情，让我们去相信神，当我们愿意信靠你的时候，你让我们经历上帝与我们同在，以致我们可以带着这份信靠去面对和经过不同的挣扎和困难，更加让你的生命，让你的爱彰显在我们的当中。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愿我们的教会同样是迎接耶稣基督降生的一个的教会，以致你使用我们这个地方去祝福整个的社区，让人去见到你自己的生命。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